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好，今天这一期啊，我和老鱼是吃饱饱的来录节目的
啊。对，大家这期听的时候千万别吃饭。
对，这期得听我们劝啊，就尽量别在吃饭时候听。如果不信邪，你就享受吧。这次、
啊、是
好吧？
是。咱们讲的是啊，《咒》这个电影的原型事件。
哎。
为什么有这么一期稿子呢？是妙妙收到了一期，
就为了一块肉做了这顿饭，算是。
哎，对对 对,
对，
为了一碟醋包了顿饺子、
嗯、啊。咱们先来前菜啊。
嗯，有这么一部电影啊，是在22年上映的。刚才我也说了，其实也没必要铺垫了。它是被影迷们封为台湾影史以来最恐怖的一个故事，豆瓣评分一度高达8分，大家可想而知有哪些恐怖片在豆瓣上能拿到8分。
恐怖片
对吧，
恐怖片我觉得6分就其实能看了，
是是、
啊、
几乎很难。但是没想到的是，在电影开播后啊，虽然这个观影人数不断上涨，但评分却跌至了6.8分。
嗯，
是这个电影不恐怖，还是说是情节不合理？都不是的，是因为观众觉得自己被导演冒犯到。
对，
而这个导演啊，柯导用了一种巧妙的打破第四面墙的方式，把所谓的诅咒传递给了观众。那即便是他事后他一再澄清说没有诅咒，那这只是我们的一种拍摄手法，甚至于我们里面的这个恐怖的主导元素大黑佛母，他的形象也是创作而来。即便如此呢，依旧没有降低观众的批评和谴责。而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猜到了，我讲的就是咒。不过确实啊，也有不少重度影迷对于这种拍摄方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比方说我。
哦，
那关于孟导的这个咒的奇思妙想啊，吊尾情节到底是从何而来？是不是无中生有？哎，不是的，还真是有这么一个原型事件。
是，那下面就是我来给大家说说吧，
嗯、
这个真实的事件吧。
对。
2005年啊，时间2005年，应该是2月底的某一天，这家里面住台湾高雄古山区的一家人，他们这家呢最小的一个女儿突然就不对劲了，说我被三太子附身了，而且不停强调说咱家这个大姐在台北工作的有生命危险，说这大姐啊一定要在这个月，就是2月的28号前回来。那他母亲呢，后面咱们就喊他吴妈了啊，听这话呢心里也打鼓，干脆啊就连夜把这大女儿给从台北带回来了。
是，
这大女儿呢倒也是尊重了母亲的意见，回了家之后呢干脆也就不上班了嘛，我就休息休息。可问题是这段时间她只要晚上一睡觉就做梦，做噩梦，梦到自己啊被侵犯被性侵了，吓得他那段时间只敢大白天才能睡着。那等到3月份啊，这大女儿就开始出现这个精神不稳定状态，并且声称自己也被附了。但诡谲离奇是啊，她称自己是观世音菩萨，并且开始自残。
哎呦，
那家里人看这样肯定不行啊。而且这一家子其实相对是独心的，咱们从上文这小女儿一句话，这吴妈直接就有动作也能看出来，对吧？他们是信这些的，就带着大女儿去了神坛去收金，但情况没有见好。那此次收金结束之后啊，他们一家子人开始都陆续被上身了。这吴爸就称自己是玉皇大帝
啊，
那吴妈呢，自然就王母娘娘了。那孩子就分别称自己有是七仙女的，有是刚才讲的三太子的，还有济公的。
哎呦，不乱啊！
哎呦，没错，他们都起乩了。
哎呦，
起乩就可以理解为被上身了。
是是是，
啊、
就是南方地区
啊。对对对，那吴爸跟警方说，当时大女儿也讲了，自己仍然活着的这个一个亲戚姑姑已经死了，就人家姑姑活好好的，这大女儿直接就说她已经死了。并且附上我了，准备弄你们了。 哎呦，这吴妈吴爸就开始和其他几个子女啊疯狂殴打这个大女儿。为什么打她呢？妄图物理驱魔，要把她身上这脏东西啊给擦走
啊，
是这么个思路，反正
啊。
那据说吴爸遇到这些事情呢，又找了个师傅来家里看看风水。
嗯，
那这里补充一下，他们家之前呢有供奉三太子和其他几尊神像。
嗯，台湾正常嘛。
哎，那这师傅呢竟然擅自给家里的几个神像挪了位置，还让吴爸把剩下几个就是可能没什么用的神像给毁了
啊。
哎，并且让家里人就操作结束之后啊，说你们把这符水都给喝一喝
啊。
结果就是啊，这师傅来操作完后的一个月时间，就情况更严重了。
嗯，
一家六口呢开始频繁的拿着神主牌位互相殴打，就抓着这牌位就砸。
嗯，
或者啊用这点着的香啊去烫自家人。
是，
并且他们相信啊，这撒盐撒米吃屎，
嗯，
身上涂尿可以驱邪。
哎呦，
家里呢所有人在这段时间里面饿了就吃屎，渴了就喝尿，
这排泄物就各种了。
这周围邻居就是造孽了啊。
嗯，
这户人家是又臭，而且他们呢出去见到人还胡言乱语，大呼小叫，大家呢只能躲着走。
嗯，
这班肯定也上不了啊，这一家子。那时间到了4月4号，这大女儿是准备去这刚才讲的姑姑家，也是可能做一些操作。
嗯，
那经过男子区的一户人家时啊，开始对着就呸呸呸吐口水。
嗯，
吓得人家赶紧就报警。这警方赶到也是把这大女儿当成精神病患者啊送回了家。
是，
那过了几天，到了4月9号。吴家人发现这躺在床上的大女儿在口吐白沫，身体僵硬，神志已经不清了。这时候这一家子还开心呢
啊！
哎，他们认为是附在这女儿身上的东西啊，终于是被我们弄走了，
哦，
或者是弄完了，这女儿肯定一会儿就好，醒就能醒过来啊。
嗯，
一直到了11号，看着大女儿躺床上还那样，哎，就有一点慌了。那找邻居就想办法就送去医院了
啊。
那医生在救治过程中发现这大女儿多处器官衰竭，嘴里鼻子里面还在不断的冒出屎，没有检测到任何药物成分，整个人却异常兴奋
啊。
那最后还是因为拖的可能太久了，大女儿去世了。
嗯，
到此为止这吴家几个人啊还不信，就说意思是你扯了他一会儿就好了。
嗯，
哪怕警察通知他们，他们还是不信。后来是通过什么个方式呢？
嗯，
这家里这吴妈称啊，我被大女儿附了，说我真没了，我真死了，这一家子才肯接受这个事实。
哦，
非得通过这种。那警方去了吴家调查之后啊，也觉得这整件事情很离谱。那这时候吴家家里面已经贴满了符咒，满墙的屎尿屁，还晒了不少黑色的衣服。
嗯，
之后这吴家剩下的人啊，就一直把责任推卸给这个脏东西。医生呢也确认了这五个人没有精神疾病。
嗯，
检方认为啊，你们是不及时救人，以遗弃致死罪起诉了他们。但最终法院认定大女儿死于器官衰竭，与外力无关，就判五人无罪。
嗯，
因为网上确实说法不一样啊。最后这家人情况我们在这里呢也就不赘述了。
而是确实我看到很多网上面的这个关于这个事件的解读啊，跟咱们刚才说的有很大的出入。比方说发现这个大女儿的并不是家里面人觉得她不行了，自己是邻居直接给报的警。
嗯，
然后警察来了之后，他们一家人还坚称我在给我们大女儿驱邪，但是这个时候就像你说的，这大女儿已经进气少出气多了，到医院之后呢就没了。他们是怎么发现这个大女儿，就是怎么承认吧这大女儿彻底肉体和精神都死亡了。
嗯，
是他们之后在这个警察把他们逮进去之前，他们跑到了这个是台北还是台南的一个庙里面做清修。
嗯，
那这个时候这个他们这个母亲我估计是梦到了还是干嘛的。
嗯，
才觉得哎呦大女儿确实是人是没了。
是是是。
哎，反正网上面确实说法很多啊，我们这里毕竟我们是做这个灵异的嘛，我们就不对这个案件本身做更严肃的这个叙述了啊。网上面有很多 UP 已经解读得很好了。
嗯，
那所以这个事情当时其实我 看到咒的时候，我就去有查阅相关资料嘛。
嗯，
我挺喜欢这部电影，我甚至觉得这部电影是近五年来吧，相当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
嗯，它本身拍摄手法我觉得就挺，它是之前那种像实拍形式那种感觉
啊。对对对，
我也挺吃这一套的，反正
啊，我主要觉得他没有把鬼神冠以啊什么幻觉啊这些东西，这个比较我可能我看的这种东西太多了啊，最后他就会落到啊什么幻觉啦什么什么什么上面去，
嗯
啊，真的是。哎，所以这部电影对我来说这几年看的印象还蛮深的。
对，
那他联想到这个事情啊，其实他那个朵朵就是电影里面的这个小女孩嘛，
嗯，
她出现的情况不就是这个吴家大女儿和小女儿的综合嘛？
啊，对对对，哎，好，咱们听了前面这个咒的事情啊，为什么要把这个放在前面？
因
为我最近啊收到咱们鱼友的一篇稿子，
嗯。
可以说是不仅元素相似，而且里面所展现的这个东西不能说神性吧，鬼性，有点重叠了。
哦，
所以我们就想着把咒先放前面，然后咱们开始讲这个投稿人的事情。
好的，来吧。
好，依然是咱们客服号的投稿啊，他的昵称呢就叫鬼，咱们就喊小鬼。
好，
这事情呢是发生在他们家里面。但他说这事情和咱们鲶鱼之前节目里面鬼缠人的方式啊大不一样。说如果其他灵异事件都是恐怖，他们家这个可以说是有一点恶心了。
那也是屎尿屁
啊，那什么可以把碗筷放下来了啊。这事情呢发生在2011年左右。那会儿呢咱们投稿人刚上3年级，因为奶奶家里面啊离学校是比较近的。所以父母和小鬼啊就打算暂时在奶奶家住一段时间，而奶奶自己是在北京住着的，所以这一家三口啊和这位老人其实是不在一起的。
哦，奶奶单独住北京
啊，房子多可能。那小鬼就回忆啊，那年夏天呢家里人比较忙，没有人接他上学放学，就导致啊自己有一次被个三轮车给撞了一下。
哦，
可能是受伤了。这奶奶呢在北京听了这情况放心不下来了，说我回这老房子啊，咱们还是四个人住，我白天呢好照顾他，你们爸妈呢该上班就上班，
安心上班。
哎，那按照奶奶的描述是，当时他一回自己这个家啊，就感觉这屋子怎么那么臭啊，
臭，
哎，是一种屎的臭味。
你果然，
就以为是这是小鬼的爸妈啊没有好好打扫屋子，
对，
导致的。奶奶呢就又打扫打扫屋子。但这味道啊你怎么打扫都散不出去。
果然
啊，就算是每天开窗换空气都没用，而且啊根本找不到臭味的源头。那奶奶说她当时啊我这熏的晚上压根就睡不着觉。但咱们投稿人仔细回想一下，我印象中确实是没闻到。她也怀疑是不是自己在这屋子里面住久了，鼻子习惯这味道。
对啊，这就是正常人都会这样。
那就这样，这个情况一直到了冬天啊，因为奶奶在北京是有舞剑的习惯的，锻炼回家之后呢，有时候也会在家劈叉练腿之类的。有一次奶奶练腿的时候，就发现啊，床和墙中间的缝隙里掉出来一块黑色的东西，啊，拿起来一看，是一块已经干了的屎
啊，就直接就上粑粑了。
然后奶奶看怎么在那儿，她就把扫把伸在里面。然后扫出大概一簸子的已经干掉的屎。
他家有养动物吗？
你别急啊。当时呢也是没有完全确认这些屎，就没有很在意这事情。因为扫出去之后啊，这家里臭味确实减轻了不少。
就臭味源头就是这摊排泄物呗。
对。那小鬼这里就交代也算回答你问题了。那会儿家里可以确定除了他们一家四口没有任何可以产出这个屎的生物。
就没有养动物，
对，例如猫猫狗狗这种都没有。这事情出现之后呢，他们也把所有地方所有东西都挪开来查看了，可以确认也不是跑进来什么小动物
啊。
然后呢事情就从这边开始了。小鬼回忆第一阶段是他们突然发现家里墙上有很多动物的脚印和爪印
啊，
不是血脚印，是屎脚印。
我去，
啊，他说就像这个动物啊踩了 shit 以后然后在家里乱跑一样。
嗯，
可以分辨出来啊，就是有鸟的脚印，还有些猫猫狗狗的，
就是有猫有鸟和狗这三种动物。
对对对对，它出现位置呢和时间根本就不固定，可能这一家子睡觉前啊这家里干干净净，
嗯，
睡醒天花板上就有一个爪印。
天花板上，
哎，或者这厨房案板上就有一个屎脚印。
哎呦，
如果一直没有看到啊，它就会变成干的啊，等到你发现为止。
嗯，
而且逐渐出现那种没有完全凝固，就像刚抹上去那种。那就是这会儿小鬼家里面才觉得这事情不太对劲了。
这反应有点慢了。
对对，那家里呢都是这些标准的无神论者，在这事情之前呢确实没往灵异方面考虑过，只觉得还是可能有东西跑到我们家里面，
就不往灵异方面想，往这个卫生方面想。
嗯，但等这个动物脚印抹了一个月左右，开始变成人手印。
啊，
手印他们仔细对比过啊，比一般人的手要大不少。
嗯，
但完全可以确定就他妈是人的手印，
就五指分明呗。
咱们小鬼描述很细致啊，他说这手印就像是有人拉手里面然后直接拍在墙上一样。
过于细致了。
那这种手印也是完全不规则的，在任何时间它会出现在家里任何位置。
嗯，
小鬼说当时真的是这床单被罩沙发罩每天都要洗，洗不下去就得扔。到这会儿呢他们是终于反应过来可能是有脏东西。
那可不嘛。
这奶奶呢就联系了他们同辈一个会看这些的一个姨奶。
嗯，
那个姨奶呢到了家门口以后就算了一下。啊，当时脸就白了。
啊，
说你们屋子里面闹东西啊太凶了，我弄不了。
哎呦，
我处理不了。
真的有东西呗。
啊，然后他说我给你们介绍个当地的狐仙。
嗯，
啊，小鬼说他们这儿是挨着东北的，也有很多供奉狐仙的。
嗯，
他说这段其实是为了投稿，他之前不知道的，前两天特意和奶奶又聊了一下，因为这个姨奶奶是奶奶喊过来的，他比较清楚一点，
就等于奶奶请了个师傅过来之后，师傅说太牛逼了，搞不定，
弄不了。
啊，
那回到正常时间线，这奶奶呢就动身又去找了这个狐仙。
嗯，
当时是说啊，这狐仙也不好处理，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忌讳。
嗯。
但是呢帮小鬼一家啊在当地大佛寺请了一尊菩萨像。
嗯，
啊，说你们啊请回家之后把这神像放在客厅沙发墙的左上角。
啊，有这个要求的。
哎，你一定得放那儿。那家里人确实也按他说这么做了。请回去第一天啊，哎，确实管用。
嗯，
没有出现手印啊脚印啊动物印什么的。一家子呢就自然以为处理完了。
那必定有后续啊，
开心的啊。但等第二天这小鬼早上一起来可能准备上学去，看到这客厅里的菩萨像的时候，他说自己真的一下腿就软。
咋了？
那此时菩萨像上面啊被抹满了屎。
哎呦，
这抹得特别匀，不管是这像的正面还是背面。
哎呀，
这个是小鬼亲眼看见的，他说当时真的感觉浑身每根汗毛都炸起来。家里人看了以后也没办法。
嗯，
而且这是菩萨。
对，
我们只能用这东西把它给弄干净呗。
是，
接着放在那。
啊，
小鬼说可能啊是家里闹的那东西感觉被攻击被冒犯。
嗯，
后面情况更夸张，
就菩萨像对他没用呗。
啊，看这样子是，这屋子天花板任何位置啊都会出现屎做的贴饼子。
啊，
他打括号了，说就是把那东西搓成球，然后使劲扔这个天花板上面，摊成一个很大的圆饼。
啊，
贴饼子招谁惹谁了？啊，后面还有更炸裂的啊！他说这些情况呢，每天都有，然后地上还会出现这个一角一角的屎，就是小三角一样。
嗯，
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难怪你说这一期大家别吃饭呢。
我听劝嘛，咱们很少劝人，这真得听劝啊。
你应该提前跟我讲，我也刚吃饭呀，这有点要吐了。
所以我们先吃饭嘛。
哎呦，
啊，有一些细节啊，咱们小鬼是记不住了。
啊，
接下来呢，只说了几个印象比较深的。
嗯，
有天啊，小鬼是躺在沙发上睡觉， 他头呢就枕在侧边扶手位置。等他睡醒一抬头，发现这扶手上面有两个还没有完全干透的贴饼，
哎呀，
贴他脑袋旁边呢。
我去。
有一次呢，家里是喝粥啊，用高压锅熬的粥。
嗯，
喝完一碗之后呢，小鬼就去再盛一碗，那没吃饱。
嗯，
就发现啊，这放在一边的锅盖上面有着石手印。
又来，
等他端着这盛好的第二碗粥回去，这碗里面啊浮着一块红薯。
红薯，
红薯
啊、哦就是！
你非得要让我讲清楚，浮着一块石啊！
哎呀，我就感觉，我感觉是他从往墙上印，在一步一步的接近他们这个人体，接近
就越来越过分了。
对，
那这里还说了，别问问就是没喝
啊，
应该没喝。小鬼说他哎，真的已经习惯了。说实话，他们这一家子都习惯这味儿。嗯，尤其请了这菩萨像之后啊，咱们刚才讲的更夸张了，可能天花板出门之前还是干干净净的，这下楼买个菜回来，天花板上。最起码被丢了正常人两三顿的分量。
我去，不是那丢这么多已经很诡异了，这个小鬼他还仔细，对吧？看得这么仔细。
而最让咱们投稿人恐怖的事情是发生在他们第二次把这菩萨像给擦干净的。
嗯，
那天也是啊，家里菩萨像呢无缘无故脏了，
又是全是屎。
对，依旧涂满了屎。
哎，
有了之前经验呢，家里人很快就处理完了。这经验要不得啊！
是，这太恐怖了，都已经把恐怖习以为常了，
甚至没太多惊讶，真是习惯。当天晚上呢，小鬼自己在卧室里面睡觉，
嗯，
也是半梦半醒的，他听到一个声音啊，类似于喉咙里发出来啊这种声音，只是啊这个声音很压抑，就像声音主人被人掐住脖子在求救一样。
哎呦，
这声音呢持续了大概十来秒。小鬼开始还没理他啊，因为很困，但后来接二连三又出现了几次啊，具体次数忘了，但最后那次咱们小鬼实在给弄烦了，
嗯，
他干脆就翻身起床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也就是因为当时没有清醒啊，所以小鬼脑子里面此时只有愤怒、生气，对吧？
对，
你打扰我睡觉，
你共情住了，
哎，压根没往灵异那方面想。但让他后悔的是，刚坐起身就看到自己床沿前上方竟然吊着个男人
啊！
小鬼给吓着了，头皮发麻，他瞬间就醒了，这连连往后退嘛，一直退到这床头是没法退了。
嗯，
这期间呢他眼睛是不可思议的一直没从这男人身上挪开
啊。
他在投稿里说不知道当时是怎么了，就好像是没办法挪开这视线，或者说啊不被允许挪开这事情。
哎呦，这后一句太吓人了
啊！即使此时自己已经非常害怕，紧接着小鬼就看到这男人的裤脚处开始流出一些不知道是水、是血，还是什么别的液体，
就流体液了呗。
这些液体呢，顺着裤腿流到男人赤裸脚上，然后滴在床尾的地板上。
嗯，
还没等咱们小鬼反应过来，下一秒这个男人消失了。
就阿飘呗，
啊，那小鬼房门也打开了，
嗯，
哎，是妈妈走进来，她听到小鬼在这儿，大呼小叫的，对吧？就问他怎么了，就做噩梦了，是吧？
嗯，
顿时那小鬼这后劲才窜上来，就开始哭了，
啊，
把刚才看到的所有东西、所有事情都说了。妈妈听完了，就一边安慰他，一边估计也是太突然了，他没准备好，没头绪，这家呢？到底是怎么了这段时间？
对，
那天晚上呢，之后也没发生什么事情。但第二天一走，小鬼呢发现一件事情，他说这件事可以说是目前唯一的好事，
屎没了
啊，因为自己似乎找到某种规律啊。
啊，
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奶奶在自言自语，絮絮叨叨的，无非呢就是在骂街，家里这情况真是无语呗，
嗯、是
吧？说是自己早上才做早饭，天花板又出现一滩屎，
见怪不怪了。
小鬼抬头一看，果然是有痕迹的。
嗯，
突然呢，咱们头晚上是灵光一现，他认真看了两眼天花板，又跑回自己房间了。
啊，
没错，天花板这个地方就是昨天看到那诡异赤脚上吊男的正下方。
哦，
也就是说啊，这家里这些诡异的事件是不是和那个男的有关系？
就是上吊男他那个什么滴的那个什么身上滴的那个水就滴在那个天花板那个位置，然后第二天早上变成屎了。
那不知道，那先听好吧。
啊，
那小鬼赶紧就把自己想到的事情和家里人说了。家里人呢选择去给菩萨跪拜去，然后把这事情给菩萨说
啊，
哎，意思是求求您保佑我们，然后请把这位男鬼啊赶走之类的话。
嗯，
小鬼当时就觉得不是应该想办法查查这男的到底是谁吗？
有思维逻辑非常缜密啊。
嗯，那果不其然呢，可能是这家里操作啊把这阿飘又给惹怒了。
可不嘛，
这家里出现的尸首印的情况越来越频繁。
对呀，这东西本来就不怕菩萨，
而且经常是啊，这小鬼夜里梦到这个赤脚上吊鬼之后啊，家里就差不多方位出现尸首印、尸脚印。那后面最恐怖的一次就是啊，可能是有一次奶奶她清理烦了，对吧？
嗯，
就气得大骂一通啊，哎，到处都是，急了，破房了。第二天，小鬼家客厅一整面墙上印满了尸首印和尸脚印，密密麻麻，一片一片。
哎，我的天，
这次以后呢，家里人发现这样确实不行，后面呢他们是联系当地媒体了。
哦，
但媒体表示这东西啊我们没办法去播啊，这报警报了也太多次了，但都没下文，
解决不了嘛。
我相信大家听到前面肯定就说你找这个单位啊，对吧，没用
啊，就找这个走进科学节目组来
啊，
哎，对，就有能解决这个事儿了。
哦，那这个事情啊最后是解决了。
嗯，
真正解决是在2014年时候，
就3年过去了。
哎，奶奶呢也是经过介绍在承德那边啊找了一位半仙，就是当地啊都说这位比较灵的。
嗯，
小鬼奶奶呢说一进那个院门啊，那个人就在里屋啊，让奶奶你啊把院里这个桃树枝折下来在你自己身上扫下你再进。
嗯，
别把东西带进来。一进屋呢，那人就叫出奶奶名字，还说啊，就是今天下午你会来找我的。
哎呦，
我知道。然后奶奶就讲这事情，那个人就和奶奶说，这东西啊，很早之前就跟着你了。
哦，是跟着奶奶的。
哎，你呢，很简单啊，得去最近的坟最多的地方，朝着这西南方向烧纸去。然后呢把纸钱啊往那个方向撒。
嗯，
并且每个月初一十五都要去撒，直到你们这家里面啊没有这些事情出现了。
嗯，
奶奶呢也是回家按照这个做了，可能得持续了2-3个月，慢慢的才没有新的这个十八八出现
啊。
然后又通通的打扫了一遍，这家还得要啊，对吧。
嗯，
后面呢也就没有再出现过了。
哦，
那最后呢小鬼就补充啊，这家里第一次出现手印之后，其实啊自己就开始做噩梦了。开始呢其实只是一些普通的噩梦，后面呢基本都是关于那个男人的。
嗯，
更严谨的话就是一周起码能被压个5天，可能有2天啊这东西需要休息。
还挺俏皮。
那整个事情呢也算是解决了吧。
哦，也是啊，好像确实是奶奶到了他家之后啊，这个事情才出现的。奶奶来照顾这个小鬼之前，这家里面估计也没这事儿。
因为小鬼他不确定是不是自己习惯了，还是说这个，对吧？
对，但起码他奶奶来之前，家里面就算有臭味的，没屎，对吧？没这具象物。
啊，是他是
渐进
的嘛？
啊，是是。
一开始只有一些小动物什么的。
对，动物脚印，后面说变成人手印。
对，人手印这块其实可能还是没有被激怒嘛。
对对对，
只是他可能有点得寸进尺了。等你请了这个菩萨回来，
哎，
我又不怕，你还弄我，我狠狠弄你一下。
对，你请的可能没开光啥，你请这东西没用，你还敢搞我，我反搞你一下。
是，这他妈挺离谱的这事情。
哎，难怪你说跟那个咒原型很像，一还好他这个结局是好结局啊。
啊，对
对吧？因为咒那个事情也有很多说法，是他们整个家庭出现了集体癔症啊，或者是好像不是叫集体癔症，叫集体什么狂想什么，就是一个很不常见的精神类疾病。
嗯，
哎呦，这么看来还是小鬼这边好，就是全家一条心嘛。 一起去解决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半仙讲完啊，这事情不算大，
嗯，
不算特别大，只是他这表现出来动静有点太大，太恶心了，
比平时的那些都要吓人，特别是万一这有洁癖碰到这事儿，就没得活了。
一，我觉得一是脏吧，二是你这神像给请回家，被人给抹匀了，
哎，是
这得多的嘛，多凶的东西啊。
多大操心啊！那你别说啊，好像又是一条公理在鲶鱼出现了，对吧？帮大家回顾一下啊，第一个是阿飘讲话，就是塑料袋声音或者是鸭子叫；第二公理是你在梦里面，你隔代的亲人不太会直接跟你讲话。
嗯，
那第三个，就是不要在空旷的地方说这些鬼故事，如果发生了，可能就会真的出现。
嗯，
那这是第四条了。
啥呀？
就屎嘛。对吧？就换个角度讲啊，有恶臭、腐臭味或者屎臭味，就证明这地方啊，不光是物理层面的不干净，
嗯
啊，可能有一些这个玄学和灵异方面的事情
啊。咱们有段时间讲了不少臭味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吧？就各种臭都有，反正不正常嘛。
对，
行，那也是祝小鬼一家子之后也能平平安安、干干净净的。
嗯、对, 对
对
对
吧？好，感谢他投稿。
好嘞。好，今天我这边带来的，比面馆那个干净多了，
可以吃饭了，
可以吃饭，大家可以吃饭、嗯。如果你能吃得下饭啊，来自于我们的嗨购啊客服号，我们喊他小 H 好吧？
嗯，
小 H 说啊，他在投稿之前啊，先给我啪啪啪写了三条。他说，第一，这个事情已经上传给相关部门了，有立案，但还没有结果。
嗯，
第二，事情可以用故事的方式叙述，但是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他这里讲的是。他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他找了很多方法、
哦、
都没有成功。第三，他说可以用实名讲述，因为他立案有反馈证明和应该就是立案的一个报告啥的，然后又有照片，甚至他有这个涉案人的身份证号。他自己呢是做密室的，有主题证书，投稿后可以发给我们来看。
嗯，
这个我就不太懂，可能是做密室有这个跟版权相关的东西吧。
嗯
嗯。他说呢，他听鲶鱼听了很久了，然后这个给我们发信息，我们并没有立刻回他，所以呢，他就在考虑我要不要去发在其他的这个 UP 主那边，最终他是加到我们客服号了，
嗯，
就发过来之后呢，我说行，我赶紧就给你帮你把先录了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稿子呢，应该是带着一部分求助的这个内容在里面，
嗯，
啊，他事情发生的地点是在广东省的汕头市，希望。啊，有听到的鱼友可以在下面给他一些这个帮助什么的
建议。
对对对，这个事情发生在2024年，就是今年8月29号的凌晨。那小 H 呢，在 KTV 喝酒啊，不是咱们上期的小 H 啊，是我们新的小 H。他就突然接到了朋友小鹏的这个微信，就问他说：“哎，明天晚上要不要一起去打羽毛球呀？”这小 H 是趋之若鹜啊，为什么呢？他之前是羽毛球校队的，
哦，
去吊打你们。对吧？
哦，是这样，
哎，去霸凌你们，就在技术上面霸凌你们，所以他很高兴，而且他也确实几年没打了，就说行，并且询问这个小鹏说还有谁啊？小鹏说，哎，有我女朋友小杨，还有他的一个闺蜜叫小米，哎，这里咱们小 H 就更开心了，
嗯，
因为小 H 他单身一段时间了，哎，多了个闺蜜嘛，
哦、有机会、
哎、double date 呢嘛，
嗯，
他说那我们就先约啊，如果啊我们都觉得挺合适的啊，彼此都不错。那你到时候帮我推波助澜一下，
对，我只要秀一下球技，对吧？这事就可以。
那隔天晚上9点呢，就如约而至了。他们都到了羽毛球馆，两辆汽车分别就是小鹏和咱们小 H 开着的。那四人到了之后呢，发现，哎呦，羽毛球场满了，就可能是没提前预定就满了，那、
嗯、
没办法呀。他们四人就先打了一个小时台球，一直等到这个球场有空位，才开始去打球。小 H 说其实自己很清楚啊，就太久没有打羽毛球，一旦运动起来，隔天肯定会这个小臂和小腿都非常的酸。
对，
而且他自己是右撇子，扣球啊打球什么的就往右边要跳啊，就主要是往右跳。
嗯，
所以在校队的时候他疼的都是右腿，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当天啊打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他浑身上下都不酸，唯独左边小腿疼的不行。
疼，
哎，直接疼了，他就很好奇啊，说，哎，我也不是左撇子，我怎么会左边疼呢？ 但是他也没在意啊，以为疼一下就好了，就过段时间就没事了，就准备说，哎，结束之后吃个宵夜就回家了。
嗯，
等到他们回家已经是1点多钟了，因为第二天他要上班，8点钟就要起床，他就赶紧急急忙忙的去洗澡，一看时间，1点30分，但是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像被人突然摇醒了一样。
嗯，
他说，哎，这咋回事？我上一段记忆是我在洗澡看了一眼，时间是1点半，那我现在怎么人已经躺在床上了呀？
今天也喝酒。
他赶紧掏出手机一看，2点整。
嗯，
他说自己的起床气是很大的，他也不管之前自己是怎么起床，可能像你说的，喝酒了之后断片了什么的，就关了屏，把这个手机呢甩到床尾，心想着烦死了，我赶紧睡觉。但没过一会儿又被人摇醒。
嗯，
这一下他干脆坐起来了，用脚呢就是够了一下手机，把手机够过来了。拿过来之后呀，发现这个手机此时已经是亮着的状态，就屏幕已经打开了。他开始以为是自己刚才用脚碰这个屏幕的时候，哎，把它激活了。但是等他仔细查看，他竟然发现此时手机的页面是他跟小鹏的微信聊天记录。
嗯，
就是这个脚也太灵活了，
这脚怎么能解锁手机啊？
对，绝对不可能，对吧？而且这个聊天记录里面显示的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一家貌似是奶茶店还是咖啡店的啊，这个名字叫做墨啊，这个墨就是一个白字旁。旁边一个末日的末啊，这是一个蛮生僻的词啊。
嗯，
他说当时可能自己太困了，也没多想，就直接放下这个手机睡觉了。等到3点10分又起床了啊，没错，
折腾死了。
对，他还是感觉被人摇醒的。他说当时自己不知道怎么想的，完全没往灵异方面想，就是很生气。他可能真的是像我一样，一心以工作为重，对吧？他想到我第二天要工作，赶紧睡，不然睡眠不够，第二天工作干不好了。
对。
他就从柜子里面拿了2颗褪黑素给吃了。
嗯，
离奇的事情出现了，才过20分钟，就是在3点半的时候，他又起了。
哎呀，
真是折腾死了。他记得当时他再次清醒之后的第一反应是，这个褪黑素怎么吃了没用啊？
哦，怪褪黑素吧？
哎，他就呢，就是在这个床头啊，拿了一杯水啊，喝了一口，结果刚喝2口，就觉得这个嘴巴里面有什么，他就呸呸呸呸呸。
嗯，
啊，呸完之后呀。他用手给捏出来了，嘴里面是几根头发，
哎呀，
短短的，他觉得好恶心啊。那神经大条的他呢，这个小意识啊，他就走到这个客厅里面重新倒水。这个时候他说，老于，换你啊，一般是肯定是睡不着了，对吧？
嗯，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真的又去重新睡觉。
我也这样
啊。你都经历这么多事情，你不会尝试探索一下吗？
为什么探索？困死我。
那下面就是小 H 这辈子的阴影。他说当这次躺下之后，他发现眼睛闭不上。
眼睛闭不上？
对，他第一时间想到，完蛋，我是不是面瘫了？对吧，咱们做多节目之后会说，哎，是不是鬼压床了，对吧？他说面瘫了。但10秒钟之后他反应过来的，哎呦，可能是鬼压床，
身体也动不了了。
这才想到，哎，跟你说的一样啊，他的反问是，那如果是鬼压床的话，为什么我手能动？
嗯，
当时情况就是说，他手能动，应该是手臂能动，但其他部位动不了。他就用手呢，把自己眼睛合上，又扒开，又合上，做这个动作。
要不然眼睛酸是吧？
就脸动不了，他就尝试让自己脸能动。
嗯，
但是下一秒啊，他的头往右一撇，整个人都动不了了。
哎呦，
这一下是彻底动不了。他就想着，哎呦，估计真的是鬼压床了，坐实了。那确定之后，他说反倒是没那么恐怖了。那广东天气很热，都要开空调嘛，他家里面是落地窗啊，不可能存在这个窗户没关紧的情况，所以更不可能是出现这个没关紧什么导致有风吹进来。那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因为此时窗帘在飘。
哦，
对，他说就是在这个密闭的空间中，他看到自己的窗帘啊都飞到天花板上。
哎呦，
那关键是啥呀？他那窗帘不像我家的纱窗帘这么轻的，它是很重的落地窗帘。
哎呦，那可厚可重了
啊！他说自己平时洗的时候一个人都扛不动，此时被吹到房顶上是什么概念？
那是风吗？
我也是想想的，我说那是吹的吗？
那得10几级风才能把那东西就吹上去啊。
那指不定是人抬的吧。
哎呀，
那一瞬间小 H 才害怕极了，他说就看着天花板，生怕就有什么东西出来，还好没有。但是他顺势往下看的时候，发现落地窗的那个地方，他家阳台上出现了一个白色衣服的小婴儿站在那边，就这么盯着自己。虽然不是贴脸杀，但是他能明确的看到那个小孩子啊，能看清五官，就冲着自己在笑。
哎呦，
怎么形容呢？他说就是那种五官啊，明明是没有任何动静的，也没弯眉毛，也没咧嘴，但是他就觉得充满了笑意，就笑盈盈的看着自己。
嗯，
小 H 当时是冷汗直冒，心里面想着完蛋了，完蛋了啊！第二反应是，这不是给鲶鱼送上素材了吗？
火，谢谢。
他确实会想到鲶鱼，我真的挺感谢啊。那当时完全没办法呀，他就只能选择闭眼啊，他就把眼睛闭上了，心里面就默念说。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可千万别缠着我呀。
哎，他不是闭不上眼。
可能是他发现全身不能动的时候，他脸倒是能控制了。
哦，
那过了一会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说被束缚的感觉消失了，他也就能动了。于是他就赶紧起床开灯，裹着被子躲在床角，拿那个手机在那边拼命刷手机。他其实当时心里面除了害怕还是有点生气的。那第一反应还是啊，他好执着，他说明天8点要起床。现在3-4点钟了，我还被鬼压床了，完蛋了。
这是上班王是吧？
真的没觉睡了，说就考虑家里面有没有安眠药，实在不行我吃点安眠药。
哎呦我天哪，对自己真狠。
是的，那不知道为什么呀，他说脑子里面开始不停的重复了一个画面。什么画面呢？就刚才的那个照片，也就是他刚才啊手机里面显示的跟小鹏的聊天记录的那个奶茶店。你记得吗？那个字墨，对，一个白字旁一个末日的墨。他这个墨是什么意思啊？他就去查了一下，这个字的意思是凶。
哦，不是什么好字、啊、
凶狠的凶。哎，不是什么好字。他看了之后傻了呀，那后面又想了5分钟，他说把这个字拆开来不就是白和墨吗？那我刚才看到的这个小婴儿，这个婴儿鬼不就是白衣服吗？这事让他想了好久，全身鸡皮疙瘩直冒。还没等他理清思绪，这个房间门突然就被人敲响了。他就看见门把手在慢慢的自己在转。紧接着他就听见实打实的有人在敲门，并且有人开门。
谁呀？
他以为是梦啊，他就摸着枕头又摸着被子，确定这个是真实的。他彻底补充说，我虽然1.82米的身高，当时真的是腿都软了，我哭了，我真就是流泪哭了，就哭的那种无声啜泣。他此时既不敢躺下去，也不敢走出去，也不敢去看那个到底是谁在开门，他就带着这个佛珠，然后不停的去转动他手里面这串佛珠。一直等了5分钟，他说是5分钟的惊魂未定加5分钟的沉默。那5分钟确实就像他说的啊，为什么沉默，就是没事儿嘛，在想着是不是真的没事了。但是我此时他也睡不着了嘛，就刚准备说哎我那我躺一会儿，突然又听到一阵更激烈的敲门声和开门声。
没完没了。
没错，就外面真的是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在试图打开房门。但关键是他没有锁门，那为什么外面的人好像一直打不开这个门呢？他想着是不是家里面有人要去阳台拿衣服，但是凌晨3-4点钟他父亲应该是去工作了。那他就下意识地问了一句，谁呀？这一声脱口而出的这个疑问句啊，发出之后下一秒钟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小 H 就更害怕了，就准备打电话给他老妈。他老妈此时就睡在隔壁嘛，睡在主卧。你打电话过去之后，他妈有点生气，就骂他说，你这么晚了不睡觉还打电话，
是你不睡我还要睡呢。
哎，然后小 H 就赶紧把这个事情说了，话都没说完，他妈说：“哎，估计是你爸。哎，这样吧，你看监控去。”就让他看监控，家里面估计有监控。
对，
说着呢，就让小 H 啊到他的房间里面拿他的手机看监控。应该是他妈妈的手机能看到家里面监控，小 H 的手机是没有这个 app 的。这里他补充说，他家的监控啊是对着他弟弟的门和他的门的，一般情况下呢，监控是有声音的。都是妈妈早上啊通过这个手机 app 去喊弟弟起床读书。就是通过这个 F 然后在这边喊话，然后这个监控里面就有声音出来了，
折磨王。
哎，但当时他拿着母亲的手机调到这个 F 里面一看，人都傻了。
嗯，
你猜他看到啥了？
我这咋往哪儿猜呀？
他看到是他自己在开门
啊。
没错，他说自己用倍速看了5分钟，监控里的情况是小 H 自己啊睡着了以后打开房门走出去把门关上，站在监控的那个地方对着门站了2分钟，然后就去开门，非常激烈的敲门和去拧把手，说这个声音就应该是刚才自己在房间里面听到的声音。紧接着这个监控里面的小 H 就走去了厨房，不知道在干什么，5分钟又走回来继续敲门，就看起来他敲门的这个动作很轻，但是啊，在现实中小 H 听到的敲门声格外的沉重。
嗯，
那过了一会儿呢，这个监控里面的小 H 就真的打开了房门，拿起了手机，用手写的方式在搜索母亲的电话号，然后打电话给了他妈。在之后一切就同步了，而此时监控里面放着的就是拿着母亲手机看监控的自己。
啥呀，
稿子到这儿结束了。
不是，就后面这一段是直接给我干当机了，
是吧？你以为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啊鬼压床以及见到阿飘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脏东西在敲门嘛。
对，我一开始看到特别是窗帘被抬起来那个地方，我确实蛮恐怖的，我也以为是家里面有什么脏东西。
这你也不能说他没有脏东西吧，
就很不好说。最后他在监控里面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自己，就是房间外的所有的举动都是他自己。
他在梦游吗？
不应该吧，
他不是有段时间断片了？
没断片，就是他被压在这个，哦，他被断片是1:30到2点，但是他所有事情应该发生在3点。
哦，反正我不会了，
是吧？我觉得好诡异的一个事情啊。
对啊，
就在监控里面看着自己做这些事情，关键是他这个时间线竟然慢慢重合了。
嗯，
我记得我们早期接过一篇稿子，就是投稿人去跟这个叫什么酒店前台举报，说怎么老有人敲我房门啊，
嗯，
好吵呀。酒店前台给他调监控一看，是他自己在敲。
一样的是吧？
对对对，就是我们前十几期的一个稿子嘛。我觉得这样的我是能合理化的，对吧？哪怕我是往灵异方面去合理化，
嗯，
啊，出现了多重生之类的，但小 H 这个事情就很难合理化了。
对对，没法合理化，
对，
因为东西太多了。
就可能这也是个二重生吧，这种方向的。
嗯，
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小 H 才说他这篇稿子其实他是有点偏求救性质的，而且他已经报案了。
报案？
对，他已经立案了。
哦哦，对对，
他有立案书的。
开头说的我都忘了。
对对，
所以和他一开始打羽毛球这个体感不太对，
嗯，
你觉得有关联吗？因为我一开始都忘了这茬了。
嗯，我觉得可能他之前写这么多感觉上跟后续的事情关联性不是那么强关联的，他就是想把事情的前后全部写出来。他把自己啊平时生活中没有出现的各种异常，就是变量，全部给我们写出来。
嗯，
希望我们能帮着分析分析。
哎呀，
那不管如何，真的是我没有办法去给他合理化，除了二重生的这种传说以外啊，
是
对吧？
我想听听大家的
是
这个看法，我怎么没想明白呢？
哎，确实，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想法的，有这个见解的，在咱们评论区积极回复啊。
嗯，
行，那这篇稿子也差不多，我们也是祝小 H 后面真的是能够平安顺遂。
是，
行，那今天差不多了，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